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2月9日星期六的周末特辑，我是包容。这个小时的节目除了美国万花筒以外，本期的英语盾带您回顾美国军事互联网的演变。不要走开，持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星期六对加沙地带实施了空袭，对发自加沙的火箭袭击做出了回应，空袭造成了两人丧生。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并计划将美国驻以使馆迁至那里，这项决定引发的抗议活动一直持续。哈马斯表示该组织的两名武装人员在空袭中丧生。以色列军方的声明说，空袭的目标是两处兵工厂、一处武器库和一处军事基地。星期五，穆斯林世界大批民众举行反美示威，抗议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一名巴勒斯坦人在加沙的抗议活动中被打死。朝鲜和联合国同意定期沟通。朝鲜国营媒体朝中社星期六说，这个最新进展是一位联合国高官最近访问平壤的结果。联合国主管政治事务的副秘书长菲尔特曼本星期访问了朝鲜，与朝鲜外相李永浩举行了会谈。朝中社说，菲尔特曼的访问加深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与联合国秘书处之间的理解。菲尔特曼是2010年以来访问朝鲜的最高级联合国官员，他星期六飞往了北京。灭火人员继续在加利福尼亚南部与借助风势不断蔓延的野火搏斗，包括在圣迭戈市北部新爆发后迅速扩大的山火。加州官员说，过去五天来，大火烧毁了至少500栋建筑，迫使大约19万人撤离家园。大火借助圣安娜的大风，从圣迭戈沿太平洋海岸一直向北烧到370公里以外的圣巴巴拉郡。川普总统宣布加州为大火灾区，为联邦机构协助救援行动铺平了道路。昨天在纽约，流亡西藏政府的两位主要负责人出席了一项名为2018藏汉春节联欢会的活动，传递了达赖喇嘛希望回到西藏以及流亡藏人反对现行的严苛的民族政策但并不反对中国的讯息。下面是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和张真的报道。
我现在就在这个联欢活动的会场外面。那么今天晚上这个活动呢，是由达赖喇嘛驻北美代表处纽约新泽西州的藏人协会联合举办的。那么出席今天活动的呢，有流亡这个藏人政府的这个司政，流亡藏人政府的这个议会的议长，以及这个达赖喇嘛驻北美代表处的新任的代表，还有呢就是汉人的这个议人士的这个社区的人士。那么这个议会的议长坎布索朗丹在致辞的时候就特别谈到了达赖喇嘛希望回到中国去的愿望，他是这样说的：
最近达赖喇嘛尊者在达姆萨拉接见客人的时候，他说只要中国政府同意，我愿意返回西藏，所以这个心愿是一直没有变化。
西藏流亡政府的司政洛桑森格在致辞的时候呢，也释放了对中国的善意。他说呢，流亡政府并不是反对中国，只是反对中共现行的在西藏的严苛的民族政策。他并用了大量的篇幅呢，在致辞当中赞扬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胡耀邦和他们的这个比较宽松的这个西藏的民族政策，并赞扬了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刚刚去世的刘晓波先生。他是这样说的。
赵紫阳的思想，赵紫阳的开明政策的内容，同样的，已故胡耀邦先生的想法、思想，加上最近去世不久的刘晓波先生的这些想法，能够把他们的精神，能够把他们的那种想法，为了实现这些想法，我们愿意付出我们方面的努力。
与会的汉藏人士呢，在今天的活动当中还观看了精彩的文艺表演。以上是美国之音方斌、张真在纽约的报道。
好的，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在美国被列为毒品的大麻素药和摇头丸正在走向合法化，预计美国食品和药物管制局明年将会批准这两种药物用来治疗癫痫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症， 稍后的美国万花筒为您介绍。不要走开，持续锁定美国之音VOA卫视。
传统不属于美国，即世界名美国国会。
迅业在美国所进行的投行开撕，那么今天在会议上，亚马逊还有微软的高管先进行了，
他也否认调查后面的人的审查官
说出的那么
他强烈的观点。说什么我们洁净的水资源来自这个150，最后一点要强调的呢，就是要让青少
今天就朝鲜问题举行的听证会，
中国时间7月5日星期二，欢迎您收看和观察。
我是丁江，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美国有两种违禁药物即将被解禁，成为联邦合法药品。一个展览惊醒我们，人类从非洲起源，你我都是移民，包容才是生存之道。另外，新片《至暗时刻》刻画丘吉尔不惜代价向希特勒宣战，用血与火来捍卫民主。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我是叶凡。在美国被列为毒品的大麻素药和摇头丸正在走向合法化。预计美国食品和药物管制局明年将会批准这两种药物用来治疗癫痫病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症。
两个派对禁药可能很快的会变成治疗两种非常难医治的疾病的合法药品。一种特别的大麻对于患有癫痫的孩童有帮助，来自科罗拉多州的马基·塞尔麦斯基就是其中一位受惠者。他的父亲说，他服用传统的抗癫痫药物，一天仍会发作500次，而且还会有副作用。
那些药让他像中毒一样，他会一天睡20个小时，而且一整天都不会发出声音。
而每天服用一定剂量的橄榄油混合大麻萃取物大麻二酚，对马基的病情有帮助。他现在发作次数变少了，也变得比较有警觉。医用大麻在科罗拉多州等美国29个州可以合法使用。用大麻二酚制成的大麻素药现在通过了美国食品和药物管制局3阶段的临床试验。他们预期这个大麻素药明年就会成为治疗癫痫的联邦合法药品。另一个走向合法化的药物是 MDMA， 也就是俗称的摇头丸。它将被用来提升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与他们心理治疗师之间的信任感。科罗拉多州波尔德的精神科医师威尔·凡德威尔说，美国食品和药物管制局现在批准的 PTSD 药品通常效果不会太好，
而且造成数百万人仍饱受症状所苦，甚至自杀身亡。
凯伦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他在5岁时被性虐待。他虽然接受了一般的心理治疗，但那些噩梦和恐惧仍然挥之不去。
我服用抗抑郁药，我试过多种药物，还有数十年的心理治疗。
后来他注册参加了美国食品和药物管制局核准的关于心理治疗和摇头丸的临床研究。这部以凯伦为主角的纪录片记载了这些细节。
那间房间里发生了很多事情，有很多连结，很多疗愈。
这项研究流程长达3个月，包括每周进行的心理治疗。心理治疗师每个月都会给凯伦服用摇头丸，然后在药物作用的8小时期间陪着海伦，帮助他用更疗愈的方式回想起过去的创伤。
他们发现，哇，我试着憋气，试着不呼吸，或者我完全从那个经验中解离，而现在我能看到究竟发生了什么。
What was really happening？
凯伦说，这3个月的疗程奏效了。
我不再总是认为我是个垃圾，我觉得我是一个好人。
摇头丸加上心理治疗疗程，消除了70%先前被诊断难以治疗的症状。摇头丸预计将在明年进行3阶段试验，如果通过，便能请求美国食品和药物管制局核准上市。 意大利都灵市正在举办一个展览，回顾全球人类从非洲起源到今天遍布全球的漫漫长路，特别针对是当前的难民潮现象，呼吁人类要包容而不是排斥。人类起源于非洲，今天几乎遍布世界每个角落。都灵市的夫人宫博物馆为了庆祝人类文明，举办了一个全新的展览，名为《历程、散居、侵略、移民、旅行和朝拜》。
Non è una mostra solo sulle migrazioni。
这个展览不仅包括移民问题，不仅是我们在新闻中看到的非同寻常的移民现象，而且还反映了全人类，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我们一直在旅途上。
展览分为12个部分，通过从世界各地租来的珍宝，包括绘画、雕塑、诗歌、珠宝、科技、乐器和纺织品等等，讲述人类的历史故事。
12个展区的第一部分是史前部分，我们看到人类从非洲向全世界迁徙，我们用地理分布图来记录这段旅程。每个展窗都以一幅大型地理分布图为背景，就像一个小型水族馆一样，每一个里面都漂浮着4到10件艺术品，来反映人类的文化旅程。
12个展区都有明确的分割，不过如果你纵览整个大厅，你会看到每个展区边上的肖像，这些脸代表每个历史时期。第二个展区是尤利西斯神话之旅，你可以看到代表神秘人物波吕菲摩斯的各种物品，比如这个导致他变成盲人的花瓶。第三展区反映了犹太人流离失所的历史，探索各个时代犹太人受迫害、被迫不断迁徙的悲剧。展览以皮埃蒙特地区为主，诉说了罗马帝国扩张的故事，还有所谓的野蛮侵略和伊斯兰扩张。夫人宫博物馆馆长科尔托说，欧洲人一定要了解发展中的文化，我们处在一个包容而不是排斥移民的历史阶段。
移民潮一直都存在，政府必须用政治手段来控制和管理。移民潮确实会带来问题，不过这个展览显示，几乎2亿年来，人类就一直在迁徙。
展览还包括十字军东征、朝圣、探索和殖民等各个时期。下一个展区展示了19到20世纪初欧洲人移民美洲大陆的时期。最后一个展区揭示了当代的迁徙潮。
我们单独用一件当代艺术品来反映这个主题，它有很大的启示，让每个游客从当前和个人的角度来面对移民问题。
确实，这里只有一幅作品，这是一幅由镜子构成的世界地图。这是米开朗基罗·斯托雷托的作品，名叫《差异之爱》，邀请游客们面对镜子中的自己，因为我们每个人迟早都会是移民。自由民主值得我们不惜代价来捍卫，这就是新片《至暗时刻》的主题。这部影片描写了1940年代初英国首相丘吉尔不屈不挠地和德国纳粹作战的历史。影片虽然以真实的事件为基础，不过更像是一部政治惊悚片。我们的记者访问了导演乔莱特和扮演丘吉尔的男主角盖瑞·欧德曼。
The Germans have encircled 60 British and French divisions. We are looking at the collapse of Western Europe within the next few days.
In 1940, 西方盟国在和德国的交锋中失利，纳粹入侵比利时和法国，英国也到了沦陷的边缘。英国军队在法国沿海的敦刻尔克镇陷入重围。作为孤注一掷，英国议会任命主张向纳粹宣战的丘吉尔担任首相，取代持绥靖政策的保守派张伯伦。
Why have I been forced to send for Churchill? This record is a catastrophe.
丘吉尔性格冲动、强硬，脾气大，没有太多的朋友。国王乔治六世原本也不喜欢让人捉摸不定的丘吉尔，不过影片《至暗时刻》刻画出丘吉尔勇猛的领袖特质，他克服了自己的胆怯和犹豫，把英国人团结起来，打赢了和纳粹的战争。
You have the full weight of the world on your shoulders.
Are you not afraid?
Most terribly.
导演乔莱特说， 吸引他的是这个角色富有人性的一面。
It was the element of doubt.
对我来说，那种质疑的因素，质疑是他获取智慧的关键。我认为那是最有趣的一点。
To the attainment of wisdom.
Lunch. Monday.
盖瑞·欧德曼演绎的丘吉尔精湛到位。他说，一开始他对接受这个身高马大的角色有疑虑，不过最终他还是接受了挑战。
But ultimately.
最终取决于我想不想站在那里念这句台词。我们一定要在海滩上和他们交战，除了鲜血、苦难、眼泪和汗水，我别无所有。
We shall fight on the beaches. We shall fight on the landing grounds. We shall fight in the fields and in the streets. We shall fight in the hills. We shall never surrender.
I studied.
我认真研究了历史镜头，眼前渐渐浮现出一个天真、可爱又莽撞的男人。他精力充沛，充满活力，富有魅力又有趣。
Before our forces are wiped out completely, now is the time to negotiate.
When will the lesson be learned? When will the lesson be learned? You cannot reason with a tiger when your head is in its mouth.
从影片至暗时刻中，观众可以感受到丘吉尔面临的风险，让英国投入当时被认为是一场徒劳无益的抵抗暴政的战争。
We shall defend our island, whatever the cost may be.
无论从历史价值还是电影深度来看，这都是一部重要的影片。影片发出一个信息，那就是要不惜一切代价来捍卫民主。在接下来的节目里，电视剧《白宫风云》让他一举成名。不过，什么才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角色呢？另外，节日季节又到了，美国人最爱的活动有哪些？请继续锁定《美国万花筒》。梅丽莎·菲兹杰拉德在电视剧《白宫风云》中的出色表演，让她备受瞩目。这部电视剧在90年代到2006年播出期间获得极大的成功。梅丽莎不仅演技不俗，还热心公益活动，为退伍军人的心理健康提供服务。她说，这才是她人生中最重要的角色。
Something that has inspired me for
启发我多年的一句名言是马丁·路德·金说的，人人都可以成为伟人，因为人人都可以奉献。奉献是我们的伟大之处。
I think our greatness. Well, I went to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in Philadelphia.
我大学在费城的宾夕法尼亚大学读的。毕业的时候，我想去读表演学校，这是我和父母的约定，我会去读大学。但是他们允许我大学之后去学表演。当我刚搬去洛杉矶的时候，还是90年代初，我像我的朋友们一样在那儿奋斗。我也有种强烈的参与社区的想法。因为我感觉到游离在外，另外有两人也有同感，并且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项目想法。我们三人行动起来，管这个项目叫和谐之声。我们在一个戏剧指导项目里帮助一群问题少年。之后的你就知道了，我参演了《白宫风云》，但同时也继续在和谐之音的工作。有一个夏天，我去南非做志愿者，通过国际医疗队，我有机会去了其他一些地方。我选择去北乌干达看看，因为我帮助过问题少年，而那里有儿童雇佣兵的问题。那次经历让我看到了战争对社区的影响。想到这里我就激动，但是这也提醒着我，我们可以改变这种情况，如果我们团结起来就可以改变。
All of us do if we work together.I'm Senior Director of Justice.
我是老兵公平待遇组织的高级总监。我们的任务就是在每一个退役老兵所需要的时候，都能找到退伍军人待遇法院。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说，那我们想说，我们尊重我们的老兵，感谢你为国家所做的一切。同时，我们也是一个懂得感恩的国家。这些事情一定得有行动去支撑。汤姆·热尔曼在伊拉克服役的时候几次中弹，并有11处弹片伤口。他用自己的身体来保护战友，他拒绝比他的战友先离开战场。 显而易见，当他退役回家的时候，人人都知道他是个英雄。布什总统在国情咨文中肯定了他的贡献。长期以来，汤姆一直在与创伤后压力心理障碍症搏斗。他的妻子带着孩子离开了他，一次他一晚上都在喝酒吃药，后来他开着卡车撞到了一棵树上。他活了下来，那期间退伍军人待遇法院在北卡罗来纳州成立了，第一家开在北卡的哈尼特县的退伍军人待遇法院离汤姆居住的地方只有几个小时的车程。在这个项目中，汤姆在一个导师的帮助下重获新生。当一个可以扮演更深刻更有意义的角色的机会来到，当我参与到老兵公平待遇以及他的上级组织国家毒品法庭专业协会的工作中去的时候，我抓住了这个机会。我觉得在人生中能够让你为他人的生活带来深远影响的机会真的很少。
一年中最重大的节日快要到了，你准备好了吗？美国人在节日期间最爱做什么呢？让我们一起到华盛顿的街头去问一问。天气有点冷，可是空气里都充满了温馨的节日气氛。那在今年过节的时候，美国人最喜欢做的事情有哪些？他们又有哪些烦恼呢？
What are your favorite holiday activities?
I love winter activities, sledding, skiing, getting together with families.
Christmas, I love ice skating, and then decorating the Christmas tree, making pies.Stuff like that. My mom and I always watch Hallmark movies.
Probably like watching movies with my family, yeah. And eating pie, lots of pie.
We do have presents, usually some handmade gifts and cards and things, so it's a lot of fun.
Our favorite activity is traveling.
Seeing the sights, especially when we go somewhere new.
We usually live in like, you know, kind of country-ish area. And so like here, seeing like the big tall buildings and the colder weather, because we live down where it's a little more, it's hotter than here.
When it's nice out like this, I like to see all the museums and artwork and anything that catches my fancy.
Shopping Black Friday. There's a lot of shopping, a lot of discounts and everything, so it's really fun.
Of course, catching the sales.
你知道吗？在中世纪过圣诞节就像过今天的狂欢节一样，大家走到大街上欢呼畅饮。不过今天圣诞节更加成了一个温馨的家庭团聚的日子。
Oh, visiting family. Of course it is. So we're up here visiting my brother.
Probably spending time with family, watching football together and eating food.
We'll get together at Thanksgiving and at Christmas. We have 2 sons and 7 grandkids. This is one of them.So we have lots of fun with the cousins.
Time to be with the families and celebrate, you know, celebrate the seasons, you know, get together with friends and really embrace, you know, the holidays, Christmas, New Year.
It's just to be with my children and grandchildren. It's wonderful. We're very blessed.
全世界过节的方法有千千万万种，不过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离不开美食。比美食更重要的就是分享。
Basically, eating with the family, being with the family. We are here from California. And he's an Italian American and I'm Mexican American, so we have a large families that we celebrate with.
We usually go out and eat.
Eat mac and cheese.
We must make gingerbread houses. We do that for fun. Put lots of candy on them, and we must make sugar cookies and decorate them.And we must have something on the grill. My husband loves to grill, so we have kind of untypical food sometimes.
Probably like baking a lot of cookies and stuff and then giving them to people. And just really being able to spend time with family and singing Christmas songs. 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you. I want Taylor. We're roommates.
著名的慈善机构救世军从1890年就开始每年在圣诞节前夕派工作人员到大街上来募捐。这位是 Vera， 她是救世军的工作人员。
I've been a bell ringer this season, it's the 4th year. We provide shelter for them, clothing, food. We provide a lot of things for them.
Okay, this year we've raised $105,000. We have a different way to help people, like we feed people. In the Salvation Army, we have a shelter We help the people who are not able to pay the rent and the food. So, and we have music program for the children who cannot afford the music lesson.
And we donate to our local food bank, or we donate clothing or socks to our local charities in California.
During the holidays, a lot of people like tend to help those people a lot more, but people should do it all year round.
看来大家最享受的就是家庭团聚。那大家有没有烦恼呢？
I don't like shopping, but during the holidays, I like to go get people things.
That we must do and dislike. Cram everybody into the car. It's probably the thing we have to do. So it can be difficult because you're trying to get, you can see the size of the family. The packing part of it makes it really challenging.
I'm not a big fan of like shopping around the holidays. I feel like it's just really chaotic.
You know, there's nothing really about Christmas that we don't.
I know what it is, putting the Christmas tree down. Taking it down and putting all of the decorations away, that kind of makes me sad.
How about putting it away?
That's really difficult. It's so long, hard, I don't like it.
Yeah, we wait forever to do it.
看来大家都心情振奋，准备好好的享受这个假期。不过我唯一的担忧就是，吃过大餐后，怎么样来燃烧这些过剩的卡路里？好，以上是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谢谢收看。我是叶凡，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
本期的英语盾，我们将首先介绍美国军事互联网的演变，然后我们去了解一下美军黑鸟侦察机。尽管已经退役，这款飞机仍旧保持着多项世界纪录。十一月是美国印第安人传统月，我们将回顾一下美国的印第安人对美军的历史贡献。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将欣赏《黎明闪电2017联合军演》的一些精彩画面。
当代意义上的计算机起源于人们解决复杂数学计算的需要，基本上相当于大型的计算器。第一代计算机是由成千上万个真空管组成的庞大而复杂的结构，虽然占地很大，但它们能够解决不止计算方面的问题，所以被政府和军方广泛使用。1949年，美国通过互助项目帮助欧洲进行二战后的重建，为欧洲提供物资和军事协助。援助请求雪片般的飞来，美国需要花费数以千计的小时评估和完成这些请求，造成严重的后勤问题。为加快处理速度，美国政府雇佣 RCA 公司于1951年研发出大型多处理器计算机比兹麦克，它可以使处理过程加快并减少重复指令。在1940年代末，美国空军开始寻找防空系统自动化的解决方案，但当时计算机的能力跟不上这种需求，直到 ANFSQ-7 龙卷风二型问世。1958年，美国空军用龙卷风二型计算机研发出新的半自动地面环境系统，简称 SAGE。SAGE 功能强大，可以检测到苏联的轰炸机，并能指挥拦截机将之摧毁。在60年代，军用和民用的计算机技术都突飞猛进。1969年，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署研发出一种新型通讯网络系统，名为阿帕网，它就是今天互联网的前身。阿帕网成为美国军方首选数据通讯方式，
直到美国国防部把用于军用的网络剥离出来，成立专门的非机密军网，今天被称为尼波网。在70年代，首个计算机病毒在阿帕网上被发现，叫做爬行者病毒，它颇具实验性，可以在计算机之间蔓延复制，并在显示屏上打出我是爬行者，有本事来抓我啊的句子。随着美国空军桌面电脑和手提电脑的普及，计算机病毒也同时演变。为保护军事信息，美国空军于1993年成立信息战中心，2009年美国网络司令部开始运作，维护美军的网络安全。
被称为黑鸟的洛克希德 S-271 曾经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军用飞机。华盛顿郊区的史蒂芬 F 乌德瓦哈兹国家航空航天中心就收藏了一架黑鸟。此外，美国各地一些较小的航空博物馆，比如加州帕尔默代尔的黑鸟航空园也有收藏。志愿讲解员比尔弗拉纳根曾经乘着 S-271 飞翔在蓝天，在后座操作侦察系统。
你现在可以看到被帆布覆盖的小窗户，那等于是我的办公室。我没有前方的视野，所以我没有开飞机的控制杆，但是作为副驾驶，我控制着雷达、导航系统和电子对抗装置。
S-271 黑鸟侦察机是在洛克希德 U-2 侦察机1960年在中情局的一次间谍任务中，在苏联被击落之后研发出来的。意识到 U-2 的弱点，中央情报局要求制造一架飞得更快更高、雷达几乎侦测不到的飞机。洛克希德公司的工程师们在短短的2年时间里，靠着被称为计算尺的机械模拟计算工具，制造出单座侦察机 A-12。
但是空军想要一架基本上可以携带更多传感器的侦察机，而 A-12 和 U-2 只能携带一台摄像机，也许只有一台录像机。
双座 S-271 也就是黑鸟应运而生，黑鸟最高时速超过3500公里，实用升限将近26公里，地面炮火对它无能为力。有架黑鸟从洛杉矶飞到华盛顿特区只用了64分钟。
我有些朋友在华沙条约防空网工作，他们说我们在雷达上短暂地看到了黑鸟，但它在雷达上一闪而过，我们简直不敢相信它飞得这么快。
在国会和五角大楼讨论和审议了各种先进技术项目之后， S-271 在1998年被永久退役，取代他们的是无人侦察机和人造卫星。但到目前为止，黑鸟仍然是世界上速度最快、飞得最高的有人驾驶飞机。11月是美国原住民的传统月，在这个月里，美国人民庆祝美洲印第安人丰富的文化传统与令人骄傲的祖先文化，同时表彰他们对社会做出的贡献。美国印第安人为美国军事，特别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建设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一个最为耀眼的例证就是二战时期纳瓦霍生化密码的攻击。当时540多名纳瓦霍人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服役，近300名在战场担任密码和通讯专家。纳瓦霍密码的使用非常成功，至战争结束时都没有被敌人破译。另一个伟大的成就是在硫磺岛战役中取得的。当美国海军陆战队登陆并最终占领了硫磺岛时，6名陆战队员将旗帜插在折波山的顶峰。艾拉·海耶斯下士是印第安匹马人，他就是其中一名海军陆战队员。29名美洲原住民军人被授予荣誉勋章，这是美国最崇高的军事勋章，也是军队的最高荣誉，用来嘉奖那些表现英勇的军人。
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12月10日是世界人权日。以下是一篇反映美国政府政策的社论。
我们坚信，我们必须营造一个人们有崇拜自由、新闻自由、异议自由和能够在自己所居住的国家自由生活的环境。许多国家的宗教少数人口被迫害，一些国家发生民族清洗，有些国家发生侵犯人权的事件，恐怖主义更加猖獗。美国有义务揭露这些问题，美国也认真对待自己的义务。国务卿和其他政府官员出国访问时，都会向外国领导人提到人权问题。我们认为，通过民主的榜样，通过展示可以有意义，通过我们所拥有的新闻自由、崇拜或不崇拜的自由，我们可以树立榜样。而且，我们也希望世界各地的人们，他们生活在我们大多数人都会发现是令人憎恶的情况下，知道美国和你站在一起。我们在倾听你们的声音，我们将继续为你们奋斗。
硅谷的电动汽车和无人驾驶技术正在定义交通的未来，而近些年选择自行车通勤的人也越来越多。来自中国的无桩共享单车模式刚刚进入了硅谷市场。
一个来自中国的商业模式进入硅谷，通过手机软件定位单车，解锁，使用后留在任何允许停放自行车的地方，每半小时收费只有$1。
其实美国人都会骑车，对，而且大家都很爱骑车。随着现在城市化越来越聚集，越来越多年轻人愿意住在城市里面，很多人其实是不买车的，可能也有得益于比如说 Uber Lyft 的盛行，对吧？在这样子一个大背景底下，怎么样可以让大家更容易的去通勤最后一英里，其实这里面是有一个很大的痛点的。
最早在美国市场实现投放的 Lime Bike 今年1月创立以来，已经获得了超过30万注册用户，总体车辆使用率最高时将近每天10000次。中国企业也对硅谷跃跃欲试，阿里巴巴入股的 OFO 7月获得了总额$7亿的一轮融资，刷新行业记录。8月起，先后在美国的西雅图、洛杉矶等地登陆，并将总部设在旧金山。
It's interesting to see
看到美国公司克隆中国公司，这很有意思。共享单车的积极效应是巨大的，减少交通拥堵，减少环境污染，给人们提供一个便宜的出行方式。
Inexpensive ways to move around. Right now, there's just so much potential in the United States.
现在美国市场有很大潜力，有很多未知，关键是吸取在中国的经验，把行得通的复制过来，行不通的要想新办法。
共享单车在中国违法停放、遭恶意破坏所造成的公共安全问题，让硅谷地方政府态度谨慎，而这样的担心不无道理。
Linebike 和 OFO 这两家总部在湾区的公司，却还都没能进入旧金山这个重要的市场。而他们面临的最大的阻力，并不是车辆的维护或是资金的问题，而是这些有桩共享单车。
福特 GoBike 2013年取得了湾区的特许运营合约，在湾区已经有300多个站点和3500辆单车，这还只完成了目标的一半。旧金山交通局看到了无桩单车的便利和价格优势，希望最终让两种模式共存。
Our core priorities and concerns are really public safety.
我们最主要考虑的是公共安全、问责制度和公平性。首先，我们要确保每一辆共享单车对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第二，公平性，我们要确保城市里每个人都可以使用这些单车，包括低收入社区和问题社区的民众。最后，问责制，我们要确保如果这些公司可以申请运营或拿到许可的话，他们要履行自己的职责。
If they get an application or, you know, get a permit, are following through their end of the bargain.
华盛顿特区也有类似的特许合约，但已有四家无桩单车公司获得了最多400辆车的特殊试运营许可。为了开拓硅谷的市场 ，Linebike 和 Ofo 都表示，了解美国用户的需求和与政府进行沟通是工作重点。
We're all about relationships.
我们以沟通为本，我认为沟通能帮助建立品牌，让你得到忠实的用户。沟通的目的在于达成相互的了解。我们并不想在没有对话、没有合作的情况下就投放共享单车。我们想知道服务水平标准是什么，如何达到标准，如何超越标准。
事实上，共享单车公司收集的数据已经使政府受益，比如用户经常在哪些路段骑车，何时是使用自行车的高峰时段。在今后增加自行车道与安全设施时，这些信息将帮助政府做出更好的决策。无桩共享单车也将为游客提供更多选择。
I can see the advantages of it.
我能看出无桩共享单车的优势，因为你不用想从哪个站点取车到哪个站点存车，你也不用担心是否有专位可以停车。
对于硅谷的共享单车运营商来说，这是一场新科技与旧科技的较量。
我会对评估这些科技的人说，这些科技是对消费者、对民众有益的吗？如果是，那么就应该允许这些公司存在。
Ofo 中国已经明确表示，将以小黄车为起点，通过物联网打造一个以人工智能为基础、物联网为载体的生态闭环。但泰勒表示，目前在美国的目标只是投放更多的单车。美国之音王平卡拉加利福尼亚州报道。
纽约上周的古籍交易商贾斯汀·席勒从8岁开始收藏图书。在过去的20年里，席勒频繁前往中国，斥资上百万美元收购了大量毛时代的物品。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I didn't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propaganda.
在研究和学习中国以及毛主席语录之前，我并不了解宣传的含义以及宣传对于管理政府的重要性。
And the Little Red Book.
我叫贾斯汀·席勒，我从8岁开始收藏图书。 到了高中以后，我发现自己擅长图书交易。
By profession, I'm an antiquarian.
我的职业是古籍交易商，专营儿童图书。当然，《毛语录》是图书出版史上最有名的一本书。有人说，它的普及程度仅次于圣经。
Only to the Bible.
我在越战初期进入大学，当时中国的友谊商店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从那里订购了一本《毛主席语录》和一幅毛主席像的刺绣，这是我最早接触毛时代的物品，但当时并没有放在心上。我一直想去中国大陆，并最终在1998年成行。在旧货市场上，我看到的毛塑像、毛茶壶以及各种毛时代物品的数量和种类如此之多，令人难以置信。
Mao everything.Even though Chairman Mao is
毛虽然已经离世，但他并没有消失，人们似乎对他仍然怀有兴趣和好奇。
Total, how many times have you visited China for your collection?
Sometimes
我有时候每隔两个月去一次中国，大约一年去五六次。
What have we paid for our?
在过去20年里，我光是为我的中国藏品，总共支付了大约700到800万美元。
Over 20 years. I was once shown a Mickey Mouse.
有一次。一个古董商给我看了一件景泰蓝的米老鼠雕像，他告诉我说这是清朝的文物。我看了看他，说不，这不可能。他拍着胸脯发誓说这是清朝的。我们很可能拥有世界上最有深度的毛时代物品的收藏，因此我不想分散这些藏品，因为一旦分开了，就永远无法重组。
It can never be reassembled. As distant as one might feel from the China of Mao's
毛统治下的中国。好像是离我们已经很远，但是毛为中国的政治结构和中国人对政府的唯命是从打下的基础，至今仍然无法完全摆脱。
In following the government.Booksellers never retire; they just continue.
书商从来不会退休，也不会停止阅读。我希望最终会找到一个图书馆，或者是博物馆，甚至是中国政府。或许他们会珍视这个独特的收藏，并愿意把它作为自己的历史保留下来。
To preserve it as part of its own history.
2019酒展 Vin Expo 今年早些时候的市场报告预测，中国的葡萄酒销售额将在2020年超过法国和英国，仅次于美国，成为全球第二。跟着美国之音一起来看一看加州纳帕谷的中国人们，听听他们的看法。
打开一瓶佳酿，缓缓倒入透明高脚酒杯中，优雅晃杯，闻酒香后细细品尝与回味。这一系列品尝葡萄酒的步骤对于中国人来说也越来越熟悉，逐渐成为了更多人追求的品质生活的一部分。
现在别说在美国呀，现在国内啊，很多人都说呢，把白酒已经放下了，不喝了，改了红酒，因为这个酒精含量也够，然后对人身体还好，软化血管啊什么的，反正都不。现在人也在随着社会的进步，也在变。
就是这个香啊，不是说香气而是。
像王家伟一样，许多中国游客以及居住在美国的华人，出于对葡萄酒的好奇和兴趣，都喜欢来加利福尼亚州的纳帕谷走一遭。
It's interesting because.The Chinese market in Napa is
很有意思。根据我们的纳帕谷的旅游局的数据，中国市场是纳帕增长最快的国际市场。去年，中国是纳帕谷排名第一的国际市场，大约占全部游客量的5%。所以，这个市场正在增长，更多的中国游客来到这里，更多的中国人对葡萄酒产生兴趣，更多的中国人了解了纳帕谷。
More Chinese are getting interested in wine.More Chinese are getting aware of the Napa Valley.
纳帕谷位于加州旧金山湾区北边，是与法国波尔多齐名的世界著名葡萄酒产区之一。世界各地的游客来此尽享美酒佳肴，品味艺术，因此葡萄种植和酒庄旅游也成为了纳帕谷的支柱产业。这里以赤霞珠酿造的红酒最为脍炙人口，其浓郁紧致的口感也深得中国游客青睐。泰勒任职的姚家族葡萄酒酒业公司是该地区众多酒庄之一。这位姚姓老板不是别人，正是中国著名篮球运动员姚明。酒庄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这里已经成为中国游客纳帕行的签到处。2013年，知名葡萄酒评论家罗伯特·帕克给姚明纳帕谷家族珍藏赤霞珠2010年份干红葡萄酒打出了95分的高分，打破了人们对于姚明的葡萄酒是否只有名人效应而水准不佳的怀疑。安娜·伊根每天都要在姚家族酒庄的品酒室里接待许多听闻姚明大名前来一探究竟的中国游客。他从不断的接触中也看出了一些趋势。
What I'm finding with our Chinese customers is that,
我在中国客户身上发现，他们很快的在葡萄酒方面非常有见识，并且发展出十分精致的品味。他们不仅对葡萄酒产业好奇和感兴趣，他们其实在试着更多的学习如何品尝、体验和享受葡萄酒。
从纳帕谷往东行驶约一小时的车程，是加州大学系统中地理位置最北的分校——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这所以农业见长的大学有着全美数一数二的葡萄种植和葡萄酒酿造专业。在学校自属的葡萄园酿酒厂里，出现了越来越多中国学生的面孔。
对我来讲，是可以看到我们这一个专业，包括我的学长学姐还没有那么多的中国人，而现在和我的同级还有我下一届的学妹学弟们，他们人数是越来越多了，所以可见父母对孩子学这个专业也是越来越支持的，也可以让我就推测，感觉国内慢慢对这个葡萄酒市场也是越来越受欢迎的。
他们普遍认为，相比起法国波尔多、美国纳帕谷等知名葡萄酒产区，这一行业未来在亚洲地区会有更好的前景。
在亚洲，尤其是中国，也是大家越来越有钱，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特点。
因此，这些学习葡萄酒的中国学生中有不少人计划回到中国。
中国现在其实葡萄酒才刚刚开始，以及还有我们之前有很多葡萄酒进口，到现在我们有了 自己开始建造很多新的葡萄园，葡萄苗还在生长当中，所以感觉是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吧。对，所以中国的葡萄酒还有很大的希望。
对于这个已经有着悠久白酒文化的市场，他们相信随着人们对葡萄酒的好奇心和不断了解，中国人将学会欣赏葡萄酒的历史文化以及不同口感与味道。他们每一个人都对葡萄酒在中国的未来信心满满。美国之音记者海伦、海天、迪安娜·米奇尔、墨菲、加州纳帕谷和戴维斯报道。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本周社交媒体上的热门话题。
节日将至，圣诞老人如约而至地给人们带来欢乐。这一次，250位身着传统服饰的圣诞老人从缅因州西部山区乘缆车升到山顶，然后由山南边的百老汇大道滑雪下山。实际上，这是第18届圣诞老人星期日活动。圣诞老人们可以通过这个方式为星期日河流社区基金会筹款，资助该地区的一些组织。他们每个人会捐出至少15美元的基金，所以圣诞老人不仅会爬烟囱，更擅长滑雪板。圣诞老人既然来了，要许什么愿呢？这位可爱的小姑娘对圣诞爷爷认真地许下了自己的愿望：我真的很想睡一觉。这么美好的愿望，圣诞爷爷一定要满足，于是祖孙两人一起小憩了一下。庆祝节日的同时，看来也要注意休息呀。之夜怎么少得了披萨？空间站的6位宇航员自己制作会飞的披萨，这个食物看起来很有趣，因为他们可以边玩边吃。为了防止食物残渣进入电子器件中，他们所使用的食材必须是可以粘在饼皮上的。大家聚集在这张捆绑着所有食物的桌子上享受大餐。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12月9日星期六美国之音 VOA 卫视周末专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不要忘记北京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星期二到星期六早上6点到7点，请准时锁定 VOA 卫视。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夜晚，我是鲍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